好，我们接下来要讲法思维最胜这五个字非常重要。布施有三种，哪三种？太简单了啊、哦！来，财施、法施、无畏施，哪一个施？当然三种都很重要，但是其中哪一个施最重要？法施，为什么？啊，等一下告诉您啊、哦。好，来，我们来看。法思维最胜，这是记载在经典的啊，不是圣玄法师讲的。法思维最胜记载在下列的经典，来，这几个经典如果有您有空要去翻来看看哦。来，哪几部呢？念一次佛本行经卷五哦，不退转法轮经卷二，佛说广博严禁不退转轮经卷三，本世经卷七，这四部经典直接的道明三种布施当中法施最为殊胜最为重要。为什么？因为法施帮助众生去除烦恼，你为他讲经说法帮助他去除烦恼啊，是不是？他不再有烦恼，你如果没有为他讲经说法，没有为他去除烦恼，他今天再有钱他还继续造业，职位越高造更多的业，所谓的家大业大，你不断的造很多的业，就不断的有烦恼，就不断的在轮回。所以要脱离轮回的话，一定要去除烦恼，去除烦恼讲经说法就是来帮助你去除烦恼。那我们来看，你说师父，只有师父能够讲经说法，对吗？不对。好，我们来看怎么来进行法师呢？不论出家在家，在家的居士照样可以讲经说法。我们下个礼拜要讲什么经？圣蛮经，就是圣蛮夫人她讲经说法。圣蛮夫人是不是出家人？不是，她是在家照样可以讲经说法。所以不论出家在家皆应该如是做，这是大方等如来藏经教导我们的哦。他说要怎么做呢？受持读诵。什么叫受持？受就是纳受领受，意持就是意持，要记住，不是念过就忘了啊。要受持，要读诵，然后要书写。书写就是抄经，抄经有抄经的功德，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啊。还有供养经典，供养经典在现在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注印经典啊。好，那还有要广为人说，说如来藏经也可以，说金刚经也可以，说今天晚上你所听到的点点滴滴都可以。然后大方等如来藏经还告诉我们说，哪怕你不会讲，但是你只能你为人家讲一个譬喻都是功德无量。所以刚刚师父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这些譬喻的重要性，最后一个譬喻是不是助经助师助真经相，对不对？然后烦恼，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来譬喻烦恼？用什么来譬喻如来藏？外部焦黑是形容烦恼，然后呢真心相是现如来藏，非常好。所以以此类推，你们可以可不可以回去为别人解说至少一个譬喻，可以吗？可以啊。好，法师的功德最殊胜，有多大的功德？超过供养恒沙诸佛。我们很喜欢供养佛菩萨，对不对？看到佛菩萨又起欢喜心，然后又礼拜又献花，然后做各种供养啊，那很好。可是这一部经大方等如来藏经明白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为别人讲一个譬喻的话，你的功德远远超过供养恒沙诸佛。第二个他说法师的功德超过了广照恒沙七宝台阁。我们常常听到哪里要盖庙了，就赶快大力的布施，有没有？对，现在这一部经也告诉我们，法师的功德远远超过你盖庙的功德啊。所以 你要很清楚，我们在这边认真的听讲，回去以后一定想办法要跟人家分享每一堂课精彩的片段啊，所以师父要很努力讲，对不对？要很用心讲，对不对？回去以后让你们可以把精彩的片段来跟别人来分享啊。如来藏经的由来，我们来看如来藏经在什么状况之下讲出来的。话说在藏放光明王时代的时候呢，有一位无边光菩萨请求藏放光明王来讲如来藏经，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来藏经是不是这一世才有？不是，是久远以前就有了。所以他说前世今生的关系，无边光菩萨也就是今天为我们讲大方等如来藏经的主角，也就是你我所熟悉的释迦牟尼佛，因为无边光菩萨释迦牟尼佛讲他自己的因缘，因此我们说大方等如来藏经是十二部经的哪一部？对，本身经。说大方等如来藏经是本身经，就是从这边来的啊。释迦牟尼佛讲自己的因缘故事啊。经典里头又讲说，有四位菩萨，当年藏放光菩萨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二十亿的菩萨来听经闻法，每一个菩萨都成佛了。只有这四位菩萨没有成佛，这四位菩萨是不是最笨呢？不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佛？他们道驾慈航了。哪四位呢？我们看文殊师利菩萨，他是不是已经成佛了？他的佛号叫什么？普现如来，记载在哪一部经？悲华经。另外文殊师利菩萨又称为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如果你有做晚课拜八十八佛，一定会拜到欢喜藏摩尼宝积佛，那也是文殊师利菩萨。记载在哪一部经？是如来藏的经典哦，叫央觉摩罗经啊。好，观音菩萨他又称为什么如来？正法明如来，记载在哪一部经？大悲心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他有另外一个佛号叫宝光普光功德三王如来，记载在观世音菩萨受记经。在观世音菩萨受记经里头，同时也记载大势至菩萨他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善助功德宝王如来，这个也是在观世音菩萨受记经里头，同时记载观世音菩萨的佛号跟大势至菩萨的佛号。金刚会菩萨他的佛号我没有查到，但是在金刚三昧经论的卷下里头明白记载着金刚会菩萨他已经成佛啊。诸佛出世是为什么？他的目的。来，这一部段经文很重要，我们念一下。是故诸佛初心于世，未开身内如来法藏，彼即信受尽一切智，普为众生开如来藏。所以诸佛出世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帮众生去除烦恼，打开如来藏，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佛。这个就是诸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缘，跟华华经讲的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知道，从这边我们知道如来藏的教义在佛法所占的重要地位啊。好，如来藏法门的功德利益，这部经也交代得很清楚。修如来藏法门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功德利益？来，经文念一遍。若有菩萨信要此法，专心修学，便得解脱成等正觉，普为世间施作佛事。所以菩萨如果能听闻如来藏法门的话，他可以成等正觉。等正觉就是成佛的意思啊，然后就可以来为世间做佛事。那你说那是菩萨，好，如果不是菩萨的话，来再来念一遍。如来藏经能大饶益， 若有闻者皆成佛道。我们不是菩萨，我们是凡夫，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遥远，但是这部经已经明白了交代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听闻如来藏法门的话，有听闻到这一如来藏法门的话，就能够成佛道，将来我们可以成就我们的佛道。所以在这边我要恭喜大家啊，有机会听闻如来藏法门。好，经文我都已经交代清楚了，然后接下来我就要来回答几位菩萨对我的提问啊。回向是针对灵体还是牌位？我相信非常多的人有这样子的疑惑，回向到底是针对灵体还是针对的牌位？因为有些人在这边立一个牌，又到其他的寺院立一个牌，搬到美国加州又立一个牌，立了无数多的牌位，他自己都很疑惑，诶，菩萨这样子会到底要加持我哪一个牌位？其实你必须要从义理上面去了解，你才会知道回向到底是针对灵体还是针对牌位啊。我要回答您这个问题的话，我必须要从阿赖耶识里头来提供给您答案啊。有上过我的课的菩萨们，您对这一个图一定会非常熟悉，我用最快速的方法把它解释一下啊。唯识学就是佛教的心理学，为我们把心分成八个层次，其中最深的那一层就称为阿赖耶识，也就是第八识啊，阿拉雅。第八识就是储藏着你我平常做的每一个业，业就是英文叫 action， 就是行为的意思，也就是你的造作，你的每一个造作。那业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善业，就是善的行为，恶业就是恶的行为，无忌业就是不善不恶的行为。无忌业比较好还是善业比较好？好，这一位，善业，无忌业是不善不恶不够好哦，一定要朝善业哦。好，如果我用符号来表达这三个不同的 action， 不同的行为，善业我用圈圈，恶业我用叉叉，然后无忌我用三角形啊，这个绕到阿赖耶识里头的这个东西，我们称它为种子。为什么称它为种子？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有能量的，它会由因变现成为果。怎么知道它有能量呢？基础物理学，我现在讲话有什么能？声能，非常好。我现在拿这个激光笔比来比去，这是什么能？不是光能，机械能，机械能。我现在走路，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机械能啊。所以这每一个种子其实它都是有能量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从因地变现成果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唯识学它讲种子有三大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种子，就是你的每一个行为绕进来的这个记录啊，这个种子时间到的时候，它会借由这个能量现行，现行就是变成果。所以善的种子会变成贵人或顺境，叉叉的恶业的种子会变成小人或逆境。来考一题，贵人跟小人谁给的？好，贵人跟小人是自己给的，怎么知道？不够直接了当。是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贵人小人是自己造出来的？怎么知道？起心动念都没有更好的答案吗？非常非常简单，你怎么知道？来，你怎么知道是自己给的？你自己的行为是吗？你要表达的是说，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行为。对，答对了。怎么知道贵人小人是自己给的？因为这种子谁种的？自己嘛，自己把这个种子造进去，种进去以后，所以才知道贵人小人非常明确的是自己给的。能不能怪老天爷？当然不可以，好多人都怪老天爷，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怪爸爸妈妈，对不对？对不对啊？当然不对，是要怪谁呢？怪自己。好，这个是种子生现行的第一个特性。第二个就是现行会熏种子回来，就是当你在跪当 遇到贵人，你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你有三个机会再把这个贵人这个果变现成为种子，你再种另外第二层的因果关系回来。第二层就是当你是贵人的时候，你可能拿1000万去乐捐，所以你就染上回来，又种了一个善的种子。你也可能一夜豪赌染恶回来，种恶的种子。你也可能不善不恶，对不对？当你面对小人被人家倒7000万的时候，你也可能染恶啊，对不对？然后叫黑道去杀他，对不对？给他剁下剁手，对不对？那就是染恶。当你被人家倒7000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染善？来，谁告诉我？当你被倒7-8千万的时候，要怎么染？消恶业，非常好，忏悔消恶业，然后原谅他，对不对？你原谅他就是染善回来了。好，这个叫做现行熏回来种子。另外一个特性是种子生种子。当你善的种子力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正面的、光明面、积极的、善良的，你会再种更多的善的种子。当你的恶的种子很多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残酷的，比如说要去跳楼自杀，那就是恶的种子太多了，瞬时间引爆出来，所以让你的想法整个是残酷的、黑暗的。有的人忧郁了，这都是恶的种子太多了引爆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再有负面的想法，就是种子会生种子。这边挂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告诉你，每一个 action， 你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造作的对象。比如说我现在打秀燕一下，我的对象是谁？秀燕。我现在拿着一支笔，我的对象是谁？就是这一笔。所以这一个挂牌是来形容你的每一个造作其实都有对象的。我现在拿了这张椅子来坐一下，我的对象就是这个图，就变成是一个椅子。我现在跟这位菩萨讲话，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位菩萨的整个形象都录进来在你的阿赖耶识。我在路边喂食流浪狗，我不知道这条流浪狗是什么名字，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它整个形象都烙在阿赖耶识里头。好，你如果这个道理你都很清楚的话，你就好办事了。我们接下来看阿赖耶识。现在我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跟您分享，生物的灵识其实已经在1963年就被科学所证实了。在1963年，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他为我们发现了什么？脑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无形的，请您注意到无形，我这边有设置的，麻烦您都特别注意一下。它是非物质性的，因为它是无形的嘛，物质性的你就一定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笔啊、衣服啊、眼镜啊，这都是物质性的。物质性代表什么？会毁坏的。色身都是物质性的。非物质性的就是不会毁坏的，是无形的。这就是灵识的形成。所以我们的灵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科学所证实了。灵识对大脑施与实质的推动，所以我们常常讲大脑是身体的主宰，对不对？当然不对。还有一个东西比大脑更高阶层在掌管我们的肉身，那就是灵识。灵识对大脑施与实质的推动，使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灵识在肉体脑死以后，它仍然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请您特别注意最后一条，灵识在肉体脑死了以后，它仍然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所以它有没有死啊？肉体死了以后，灵识有没有死？没有。这个在1963年就已经被发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灵识的特质是什么。我们综合刚刚的讲的两张 slide， 我们就可以知道灵识的特质，它是非物质性的，所以它是精神性。因此你能不能看到它？无形无色的阿赖耶识你可不可以看到它？ 你只知道它在运作，但是它是非物质性的，它是无形无色的，它控制着大脑的功能与本能，脑死以后它仍然具有生命的形态，它就是我们佛教讲的不生不灭，它简直就是生命的黑盒子，它的功能就是忠实的记忆着我们每天所作所为，包括我们没有讲出来的意念，也就是我们的身心的所有的活动，透过身口意三个管道绕到阿赖耶识，他把它储存起来，含藏所有的记录，然后去熏习它，就是去酝酿它，酝酿所有的种子，然后把它变现成为果。好，我们现在灵识有很多不同的名词，在超个人心理学里头称它为高层潜意识，潜意识的意思就是你不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确实是存在。那比较表层的意识，像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你容易感受到的，那是感觉器官，对不对？可是潜意识就是深层的意识，它是不容易被感受到的。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在表层意识容易被感受到的。那莫那识跟阿赖耶识叫做潜意识，这是在一般心理学称它为潜意识，就是代表你不容易发现它的存在。特别高层就是代表最深层的，也就是佛教讲的阿赖耶识。可是超个人心理学称它为高层潜意识。超个人心理学，比如说谁是超个人心理学？荣格心理学家，荣格的老师叫什么？弗洛伊德，他们都是超个人心理学家哦。还有呢，Victor Frankl 叫做弗兰克，翻译成弗兰克，那是一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他甚至于把高层潜意识拿来治病，所以他发展了一个支派叫做意义治疗学，他把高层潜意识的东西拿来治疗人格分裂，拿来治疗忧郁症，拿来治疗各种心理的疾病。如果你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有灵识的存在的话，我们整整落后了多少的几十年，半个世纪，因为灵识在1963年就已经被发现了。好，佛教唯识学称它为阿赖耶识，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灵识。药师经里头也提到灵识，药师经里头称它为神识啊，药师经是这么讲的，他说有人他要往生了，然后他的神识，也就是他的阿赖耶识已经离开肉体了，阿赖耶识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家人为他悲痛，然后阎罗王就是眼魔法王，就是我们俗称的阎罗王，会派遣他的差使把他的神识带到眼魔法王面前去审判，所以死后有审判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药师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死后也有审判，西洋学说称它为灵魂，其实讲的都是灵识哦。好，现在我们如果这个道理都知道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往生了以后这个灵体有没有死掉？没有死掉，所以回向是回向给谁？给灵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他会怀疑，他会问说祖先他不是已经投胎又去可能投胎变成天人，也有可能沦落为畜生的，那为什么还要回向给历代祖先？为什么？他的灵体有没有死？他的灵体没有死，所以他即使变成是一个畜生的话，我可不可以回向给历代祖先？当然可以。是不是回向给牌位？跟牌位有没有关系？牌位上面写的名字，那个名字有没有关系？他下一次不可能是陈宣如啊，他下一次不可能是刘淑珍啊，是不是？对，所以这个牌位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最主要回向是要回向给灵体。好，这位菩萨的问题我回答到这边。下一个问题，回向给亡灵为何收得到？我要运用一个科学家，就是上个礼拜我有讲Schrodinger， 就是量子力学的另外一个支派叫做波动力学，波动力学之父叫做舒丁格博士 Schrodinger， 他为我们发现什么？他说 能量的传送是不受空间的影响的，所以我在这边要回向给美国的家人，可能吗？他收不收得到？当然可以。用谁的理论？舒丁格博士的波动力学的理论。所以亡灵亡者已经往生了，他的灵体还存在，他在不同的空间里头，他是不是可以收得到？他当然可以收得到。我已经讲了嘛，舒丁格他讲什么？他讲说能量的传授，我刚刚有讲整个阿赖耶识都是能量嘛，对不对？讲话有声能，走路有机械能，所以整个阿赖耶识通通都是能量。能量的传送是不受空间的影响，阴阳、阴界、阳界是不同的空间，阴界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啊，它也不一定是在我们的脚下，其实它就在临近着阳间，是不同的空间。能量的传授是不受到空间的影响的，这个是 Schrodinger 的理论。好，第三个问题，抄经有何功德？抄经本该如何来处理？抄经有抄经的功德，我们来看一下。抄经的功德记载在《三茶善恶业报经》里头，他说抄经的功德在究竟甚深第一十义，也就是空性的义理当中，第一十义就是我们的究竟义，也就是空性的道理，它不生恐怖。我们上个礼拜的第一堂课我们有讲，很多人对空产生害怕了，怕没有我，修行修到后来都空了，那一个是空性的道理，是究竟义。那另外空的相对是有，那个是了义跟不了义的问题。下个礼拜讲圣蛮经的时候就会讲到了义跟不了义，这个就是了义，也就是究竟义。那很你有抄经的人，他得到的第一个功德就是他对了义的空性的义理他不会害怕，因此他不会诽谤佛法啊，然后心能生信解，而且能够得到正知正念啊，除灭各种罪障，现证无量功德。现这一世你就能够获得无量的功德，不用等到来世。这是记载在《三茶善恶业报经》啊。那至于说抄经的经本应该要怎么来处理，抄经的经本在过去没有影印机、没有注印的机构以前，都是送给没有经书的人，就是把我们抄经送给没有经书的人。可是现代时代大不同了，对不对？现在很多的慈善机构做注印的工作，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它就是在幕后默默的为我们来注印经典，用22国的语言来注印经典，结缘到全世界各个大小的不同的国家去啊。所以现在的方法，抄经本已经不是在送给人家去诵读，抄经本应该要怎么处理？要把它火化，向上禀报，然后告诉佛菩萨你有做哪些功课，抄哪一些的经书。所以抄经本应该是要拿来火化的。抄经本可不可以就随便丢在那里？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每一部经都有护法神在守护哦。你看药师经从唐朝玄奘翻译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为什么能够源源还存在着？证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护法神守护着这些的经典。所以抄经本千万不要乱丢哦，应该要把它火化哦。好，现在所有的slide 我都已经讲完了，可是我现在很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非常感人的，而且非常务实，你我可能都会碰到。那个片名叫做那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一对父子，因为他讲的是德语啦啊，所以你不用听，你听我解释啊。有一对父子，他们在公园里头坐着，然后这个老人家他有老人痴呆症，然后他看到公园里头有一只小动物，因此呢他就问他儿子那是什么。他的儿子说 麻雀 Sparrow。 隔了几分钟，这个老爸他因为犯老人痴呆嘛，所以他又问那是什么，儿子说我刚刚说了麻雀。好，再来，又隔了几分钟，这个老爸又问，诶，他说啊，那是什么？麻雀，麻雀，麻雀。他已经，儿子明显的不耐烦了，所以口气也加大了。父亲又问，那是什么？他说，诶，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多少次了，那是麻雀，你知道吗？儿子说，你要去哪里？老爸暗示着他什么？你别讲话。这一幕是不是你我常常会碰到？人老了，有可能变成老人痴呆。我们最心疼的儿子，竟然也要离我们远去，为什么？对我们不耐烦了。老爸回去，到房间里头，拿出了一个本子，交给儿子，告诉他什么？大声念，要儿子大声念那里头，今天我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和我一起坐在公园，有一只麻雀停在我面前，我儿子问了我21次那是什么，我回答了21次。他又继续记载着说什么？那是麻雀。他一直不停地问我那是什么，而我那热情的拥抱回答他一次又一次，没有发怒，慈爱的回答那纯真的他。这个儿子看到老爸的日记以后，心生忏悔的心，拥抱了这个老爸。好，我放这个影片，希望各位回去能够深思。我们的家人通常都是我们的最爱，对不对？我们从小呵护他，希望得到他最大的支持。可是当我们老了，我们的神经末端系，我们的神经的末端逐渐的断裂的时候，我们离现在最近的事情很容易就忘掉。但是神经丛就是神经的根部，那就是记载的最早期的事情，你不会忘掉。因此老人痴呆的非常大的一个共同的通病，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不记得。比如说有人打电话给你老爸，你问他，他挂掉电话，你说你刚刚跟谁讲电话，他说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神经的末端已经逐渐的枯萎了，所以他犯老人痴呆共同的毛病就是离现在越靠近的时间他越不能记得。我们都有老去的一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依靠的家人，像影片上所显示的一样，不再像以前我们对他一样的有耐性，他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无奈，他充满了不耐烦，来面对，来展现他的不耐烦给我们的时候，请您记住，您的内心里头有什么？有如来藏。如来藏才是你应该要依靠的。你听完这一堂课以后，应该要记忆以最快的速度赶快学习佛法。你的依靠不会应该不会是你过去的想法，以为是自己的家人。这一个影片提醒您，你应该回去好好的深思一下，你的家人跟你是缘分的关系，所以他来身为你的儿子子女，缘尽了的时候，个人还是要走个人的路。人的终了是回归于零，什么都带不走，所以这一堂课要提醒您注意到如来藏 才是您的自家的珍宝。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什么？生蛮狮子猴一寸大方便方广金，一个女人象征了圣蛮夫人，带一条狗象征什么？众生，你我的众生，在浓雾当中象征着什么？烦恼，走在烦恼当中，这里有一束一个光圈，象征着他要带领我们走向成佛之路，好好的期待下一堂课的来临，谢谢您。